今天晚上一块来参加这个福音聚会。我们今天晚上要读的第七节圣经非常短，不用再去搬圣经过来，就在约翰福音16章最后一节33节，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个神的话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在要离开世界以前跟他的门徒说，他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以前跟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有苦难，这个是一个很确定的，不是说在世上或许有苦难或者有苦难，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这个但是非常重要，你们可以放心。为什么放心呢？主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内容，这个题目就是苦难，关于苦难啊。因为有些朋友啊好，弟兄姊妹好，不免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间越长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在我们自己或者在周围都会有些看到一些苦难。那我们常常会在里头问一个问题，不但是朋友在问，我们弟兄姊妹也会在问，神如果是爱，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苦难，还有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呢？比如说神爱，那爱的应该是世上应该很幸福很和平，一点苦难都没有，应该是这样。那为什么有苦难呢？就是世界上就不应该存在苦难啊，所以这个就问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想试着从苦难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看。在去年的4月16号，去年的4月16号，离开现在有一年了，在这个美国这个维吉尼亚这个理工大学发生一起的枪杀案，有一个韩国的学生，他到校园里头去拿了枪开枪，一共死了32个学生，伤了28个学生。那因为这个学校为什么我能知道呢？因为我的女婿在20多年以前他读过这个学校啊。那么所以我就这个 Virginia Tech 这个是一个算是比较在美国算一个有名的啊，知道是一个大学。那么最后这个凶犯杀死了这么多人，能这么多受伤以后，他自己呢也开枪自杀了啊。那么包括他的话是33个。那么其中呢有一个76岁的一个以色列的教授，他是在希特勒纳粹的时候啊，大屠杀底下幸存下来的。那么以后他就来到美国，在这个 Virginia Tech 这个地方来做教授。在那天枪杀案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教室的门，所以他的班里头的学生呢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及时逃了出去，但他自己却是死了啊。他没有死在纳粹的希特勒的手下，却是死在这个学生这个枪的底下啊。那么这个凶犯的父母呢是韩国人，他们15年以前呢就从韩国移民到美国来，买了房子，也开了一个洗衣店啊。那么这个慢慢这个生活也好一些了，他的女儿呢也读了大学毕业了，在 Princeton 也是美国东部一个很 很出名的学校，毕业了也有工作，一个很好的工作。那么这个他的弟弟，就这个凶犯呢，也是快要大学毕业了，可是因为这个对父母说，他们来到美国啊，就是要寻求一个美国梦，在美国能够生活下来，安定下来啊，有的比较好的前途。结果却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在枪声当中的话，他的美国梦就破碎了。你想，这个孩子不但是给人带来的损失，给他的家里的带来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啊。这是一个事情，但是在美国的枪多呗，所以枪杀案就多了。那么在这个前年2006年十月份，在美国的宾州这个有一个在一个有一个小的村子，它是叫做镍矿村，Nickel Mines， 它那个村子的不太大。这些人呢多半是在矿里头矿里头做事情的。在也是枪杀案，五个死的，五个伤的。就在那天早晨呢，他们学校很小，所以所有的这个学生班级的学生呢，就是一个班级，高点的低一点的都在一个班上。所以那天早晨那个凶手呢，就突然在村子里的人就住在村子里，就闯到这教室来。他就是命令这些女孩子女学生啊，每个人都背面向黑板，在教室里头排成一排。那么就让一些这个十来个男学生走，叫他们出去，也把有这个三个带孩子的父母这个母亲叫他们走，有孕妇她也叫他走。就是在教室里本来有20几个人，结果这些人男的跟这些岁数大点都出去了，剩下就10个这个女学生，他们就面对着黑板，他就在后面一个一个开枪。结果等到枪声这样的情况呢，老师就马上去报告警察。当警察赶来的时候，已经这个10个人都倒在地上了，地上是一大滩血，黑板墙上溅的全是血，非常惨。那么其中呢有5个就死掉了，5个呢受伤就送到医院去了啊。这个是在美国这个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啊。那么他们这些这个村子呢，这个10个孩子的人呢，叫做他们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有一个教派叫做 Amish， 就 Amish 人。他们是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啊，在16世纪的时候是很坚持信仰的，因为受到信仰逼迫，他们就从别的地方呢就搬到比较偏僻的地方。但他们在村子里头还是很敬畏神，也是服装啊或者是一些教育啊，也都是按照很严格的这个信仰来的。在因为他在欧洲受了逼迫，所以这一派的教派的人呢，他们就移民到美国来。他们来的就住在一个很偏僻这个村子里头，所以其中的那些孩子呢都是对神都是有信仰的啊。有一个13岁的女孩子就跟着凶手说，你要开枪你先朝我开枪，你就放过这些小的年纪的这些同学。那么她的妹妹说，那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也朝我开枪。就这样的，他们在因为平时他们有这个父母的教导，所以他们对这个信仰呢也是比较坚持的。就这样的话，他们还是把这个孩子杀了5个孩子。那么这些人呢，他的父母呢表现的特别的令人感动的呢，就他愿意饶恕这个凶手，也就是给他这个凶，因为他凶手就是留下他妻子还有他的儿子，所以生活也很困难， 所以他们就在村子里头就设了一个基金，就为了这个凶手的家人给他们设立基金，说你们也不要搬出去，也不要离开村子，你们就留在村子里头，我们愿意饶恕你们，我因为不是你们做的，即使你的丈夫做，我们也愿意按照主的话，我们愿意来饶恕你。所以在那次的这个葬礼上，他们这些受害人的家属啊也都去参加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因为这些基督徒呢，他们相信我已经是蒙主的宝血救赎的，主已经赦免我的罪，所以我也愿意来赦免其他这个得罪我们的罪啊。所以他们就是愿意去饶恕人啊。这是第二件事情，这个都是讲到在美国。那我下面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讲到在中国大陆的啊。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央电视台呢，曾经有一次的话有连续三天来播送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叫做朱令，姓朱，命令的令，朱令的十二年，就是讲她这个十二年是怎么过来的。这个女孩子呢，其实她是还有个姐姐，她姐姐姓吴，叫吴京，今天的京，一个叫做令，就京字底下加一个点子，姊妹两个，一个姓朱，一个姓吴。为什么两个姓不一样呢？一个是跟着父亲姓，一个跟着妈妈姓，所以就是一个姓朱，一个姓吴，其实他们两个是姊妹。那在这个姐姐呢，叫做吴京呢，是在1987年的时候，她考上了北大的生物系啊。那么这个女学生呢，这个孩子呢也很聪明，读书读得挺好，而且也长得挺好，所以在二年级的时候呢，他们学校呢有一次出去郊区到郊外有这个郊游，结果他因为没有跟上队，后来就是失踪了，三天以后才找到他的尸体，死了，所以这个对他们家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他的父母都是工程师，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那么他妹妹呢，就是晚了几年进大学，在92年的时候就进了这个清华，虽然他也考到北大，但他说这个姐姐在北大出了个事情呢，他就有点不太愿意去那个地方，不愿意到他姐姐这种发生事情的学校，所以他就考了清华化学系。这个他跟姐姐一样，人也长得很好，而且是才貌双全，功课也挺好，但他的遭遇呢比姐姐还要惨啊。因为在大三的时候，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人呢在他的吃的东西里头呢下了毒，结果他的头发就掉了，住到医院里头，医院就是只要他的钱，要他的父母，要他的钱，你要进来可以，你把钱给我，但是医院呢也查不出原因，查不到底是什么中毒，最后才等到以后才发现，很多年以后才发现是一种金属，这个铊就是金字旁一个他字，一个铊，是这样的铊中毒。因为这种金属呢，一般的外面市面上没有卖的，可能他们因为是化学系吧，可能就有机会，有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金属。这种金属呢，没有颜色，也没有气味，啊，但是呢，比砒霜还要毒几百倍，比砒霜还要厉害，啊，所以他就是弄得他呢，本来一个很活泼，他会跳舞，参加学校里的舞蹈队，会跳舞，才貌双全，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二十岁过一点， 这样呢就是变成一个残废的啊，虽然救回来了，没有，最后他没有死，我没有，为什么会死呢？是他医院里头查不出来，后来还是他的爸爸到去问一些偏方，花了几十块钱买了点药给他吃了，那么他还没有死掉。那么但是呢，虽然没有死掉，他的这个嘴呢，口角常常是流口水啊，这个也瘫痪了，眼睛呢几乎都这个看不见了，都失眠了，而且他的脑子也坏了。二十几岁的大学生，清华的高材生，结果呢他的智商呢就相当于只有7岁的孩子了。这个人外貌跟他的整个人全是，那他父母也很伤心了，有什么办法呢？到哪里去找这个公平呢？所以常常是在这个常常心里都很难过，在流泪，在晚年的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那么他电视台采访他，把这个经过，把这个事情录下来，这个题目叫做朱令，这个孩子的名字，12年，就是采访他的时候啊，他得了这个病啊，12年了。这12年，不但他很痛苦，他的父母也是在每天在这样的日子中间过来的，啊。据说呢，这个下毒的这个同学呢，是他同宿舍的同学，因为很妒忌他，觉得他各方面都比人好，各方面都比人出色，所以就是妒忌他。但是呢，人说可能就他，但是他的父母是比较高级干部，所以学校也不敢查，公安也不敢查，所以这个事情就这么放下来。就是电视台替他把他这个发生的事情连了3天做这样的报道。那就是有人就会问了，那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呢？啊，为什么在这家人会遭受到这么大的苦难呢？有人说，就上帝实在是也不公平啊。那我们怎么来看问题呢？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三个的这个例子吧，是吧？这个，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这基督徒的信仰啊，人家就问了，常常会问基督徒，为什么这样？为什么神是爱？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来回答这苦难的，没有一个基督徒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碰到这样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碰到这样问题，我们没有答案。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用来回答苦难的啊，基督徒的信仰是用来承担苦难的，就是在苦难中间我们怎样的面对啊，这是基督徒的信仰啊。苦难实在是很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来碰到啊，不愿意常常听到临到别人，我们很不愿意苦难临到我们。但是苦难有一点的什么意思呢？有一点的意义的话，就是常常是让这个受苦的人啊，他不忘记今生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旅途啊，短暂的一个过程。人生在地上，不管你多少年，都是一个短暂的。在受苦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人生实在不是我们这个今天不是我们永远的，要美好的呢，是要在这个永恒，在将来啊。那么苦难也让这些受到这些陷害、这些不公平的人呢，就是因为他看不到的地上找到公平，所以他的心呢就会 转向神，问的天上啊，以天上神这里应该有公平啊。所以我们受到很多的，看到很多苦难，这些苦难呢，像刚才说的那几个例子呢，一般的人我们是不会碰到的，不会，但是不是说绝对不会啊，就是很少碰到。但是有一个苦难，就是死亡，人类最大的苦难呢，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年轻的人要面对，年纪大呢要更要面对的。那么有人说了，就问了，为什么有苦难呢？不应该存在苦难，不应该有苦难，世界应该是美好的，应该是公平的，应该是有正义的，应该有很多的应该。那为什么他们说有应该呢？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一位神的话，这世界是美好的，这世界应该是公平的。那为什么会这么有苦难呢？从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是因为人类犯了罪，人类犯了罪以后，苦难才临到世界。但是不是说苦难临到个人的话是个人犯了罪，不一定啊，有的是个人没有罪，是别人犯的罪使他们受到苦难。所以对个人来说，罪跟苦难呢，可以说不一定有关系，但对于整个人类啊，整个世界上的人类，那这个苦难是由罪来。如果没有罪，就不会有苦难。如果这个人类的始祖没有犯罪，那么我们相信在今天呢，我们就不会遇到苦难。但对个人的话，不能够说你碰到苦难一定是你前世做了什么坏事了，所以今天你就你要受罚了，不是这样的。那个是佛教的思想，对基督徒说没有这个，有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的呢是别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犯这个苦难跟他的罪联系起来。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是人是没有罪的，但是后来人犯了罪的，结果就有苦难来的，结果就有死亡来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呢，神呢是对这个苦难呢，他是有耐心，他也等待，他并没有在今天立刻把苦难的原因全部都一下子解决了，但是他是怎么做呢？今天神所做的就是来改变我们人的心，因为人有罪的话，就很容易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那如果我们要避免这些苦难呢，每个人我们的人心呢都要改变，人心改变呢，世界上的苦难呢就会少了，这是根本的，并不能够靠什么压制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呢，神所做的工作就来改变我们人的心啊，叫我们这个里头的罪得到控制，罪能够得到压制，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今天呢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罪，就减少很多的苦难。对于这个苦难的回答，主耶稣是最好的回答啊。那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苦难呢？因为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来解决人的苦难，他并不是给我们一个方法，你有这几条，你做这个几条，你按照这个几条做了以后你就好了，就没有苦难了，不是的。他乃是以自己作为一个问题的答案啊，他以他自己，所以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来为人的罪来死的十字架。如果他不为我们死，我们的罪永远不能得到赦免，我们的罪永远不能得到解决。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罪的问题，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把我们的罪担负起来， 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他死在十字架。你说世界上罪受，刚才我们说的几个例子，是不是世界上的最最苦的呢？最最大的苦难呢？还不是，有的比这还要惨呢，有的比这还惨。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所受的苦难，可以说是人世人中间最大的苦难，他受的苦是最大的苦。你要想想看，我们都是人，我们人受苦，但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牺牲了啊！而且他不但是成为人，在世上这个33年，人并没有尊重他，人并没有接受他，人拒绝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苦难是一个最大的苦难，他用他自己来回答我们为什么世上有苦难，怎么能解决苦难。这是主耶稣他自己来到世上来承受我们这些的苦难，好叫我们因着信他，我们来接受他，那我们呢就他里头得到平安。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主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说在主的里头有平安，所以我们在思想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主耶稣放在一起啊，离开主耶稣，离开耶稣基督，你找不到这苦难的答案的。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他就来承受我们人所有的一切的苦难，把我们所有的苦难的根源背在他自己身上，他替我们死，叫我们能够得到他的平安。今天我就借着这一节圣经我再读给大家听我把后面的半节读给大家听，你们听的时候呢也稍微记一下，我读完以后请大家跟着我读啊。在后面就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再来一遍，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我们把这句话记得住，我们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能够给我们平安，给我们来使我们心灵里头能够得到他的安慰，得到他的平安。好，我就